守护古董文物，揭穿盗贼的诡计，博物馆探案记第92集，真真假假的线索。这个张总招供的倒是坦诚，当刘队问他收买他的人是谁时，他张嘴就说了出来。
那个人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财神爷。
什么
什么？
小盲道和刘队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
你说的那个财神爷长什么样？
小盲道紧跟着追问道。
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，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戴着一个面具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
张总一副真诚的样子看着小盲道和刘队，仿佛是在告诉他们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一点也没有隐瞒。小盲道和刘队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他们各自心里想的都有什么深意。而此时的财神爷正在一个博物馆里给一群小观众当科普讲解员呢。
请问您为什么叫财神爷呀？
一个小男孩问道。
因为我的祖先啊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范蠡，他在协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辞去官职做生意，赚了很多钱，几次都把钱捐给了穷苦百姓，后来人们就尊他为文财神，我就顺着祖先给自己取了个财神爷的绰号。
财神爷解释说。
那我姓姜，我是不是可以学姜子牙姜太公，我以后的绰号就是姜太公。
另一个小孩反应得很快，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姓氏的祖先。
你这个姓的老祖先啊可比姜子牙还老。其实啊中国出现过10000多个姓，但最古老的要数上古八大姓，姬、姜、姚、嬴、姒、云、归、吉。这些姓啊都源自上古的三皇五帝，比如姬是皇帝的姓，姜是炎帝的姓。后来的很多姓氏都是从这几个古老的姓演变来的。
财神爷和蔼地看着这个想取姜太公绰号的孩子说。
您知道的可真多，不光会鉴定古董，还懂这么多历史知识。
孩子们对财神爷佩服极了。
其实这古董文物啊本身就是咱们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，比如这秦朝以前的青铜器，除了能反映出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水平，上面刻的文字也非常有历史研究价值，还有字画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水平、艺术风格，甚至是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啊，这些古董文物不只是值钱的东西，更是咱们历史文化的缩影，值得好好研究。
财神爷正在给同学们讲着古董文物和历史文化的关系，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，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财神爷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同学们说。
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同学，我有点重要的事情需要离开一下，接下来请这位老师继续带领大家参观学习。
财神爷说完，坐着他的电动轮椅就走开了。
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
财神爷一进到办公室，就看到小盲道、小小贤和刘队在那儿等着他。
你被人陷害了。
小盲道靠在椅背上，抬起眼皮看着财神爷。
陷害我？什么情况？
财神爷一脸的茫然。小盲道把他们在李呱呱家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财神爷。
我估计这是那个盗贼家族的小伎俩，他们想离间我们。虽然这个方法看上去很拙劣，但也很直接。如果怀疑的种子在你们心里埋下的话，它迟早会发芽。 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，中国兵法向来讲究虚虚实实，那几个人也很懂这个道理。
财神爷走到小盲道他们跟前，看看小盲道，又看了看刘队。
放心吧，我们如果怀疑你，就不会跟你说这件事了。别人越是要离间，就越说明他们内心怕你。
刘队走过来拍了拍财神爷的肩膀说，
我知道，这叫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财神爷毫无疑问，毋庸置疑。嘻嘻，
小小贤眯着眼睛绕着财神爷转了一圈。
哎呦呦，瞧把你弄的，居然用了这一连串的成语。
小忙的调侃小小贤几句。
我正式宣布，小小贤的成语使用能力达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水平。
财神爷也跟着开了一句玩笑。
说真的，我最近研究西安的那些照片，有了一些发现，正想找时间跟你们一起说说呢。
哦，什么发现？快说说看。
刘队一听有了新发现，一下子就来了精神。
这个发现也跟多年研究古董文物有关，须得从细枝末节的地方找到破绽。小盲道，你帮我把电脑拿过来一下。
财神爷指着桌上的一个电脑包说，
给。
小盲道把电脑取出来递给财神爷。
我把所有的照片都扫描成了电子版，放大之后才发现了问题。
财神爷边说着话边打开了电脑，然后把里面的一张图片放大给他们看。
啊，是这个人？
小盲道看着放大后的图片，眼睛都睁大了。刘队也盯着照片看得出了神。那么他们在放大的照片里究竟看到了什么，会有这个反应呢？